Appreciate you. Shabbat shalom.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知道安息日在神的心中，他的话语上是何等的重要。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你已经知道，你已经听见的，要放在心上，要持守，在未来的日子要传讲。这是立约的百姓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证据，过安息日。我们先低头祷告。在这个时候，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的王，我们的主，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啊哈马西亚，主耶稣基督，你的道，你的话，再一次的对我们说话，再一次把你的话语刻在我们心板上，再次的使我们认知你的话语句句定准，带我们进入你奇妙的居所，你的至圣所，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聆听的耳朵，一个愿意遵行你话语的心，在这个时候帮助讲的，帮助听的，不管在近处，不管在远处，都能蒙福。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需要的名，阿们。今天的妥拉非常非常的多，非常非常的丰富，我们花了几年的功夫都还没讲到一点点，盼望你们能够继续的，或是回到我们的网上有录音，你能够配合着圣经，配合着默想，配合着祷告，继续的研读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需要学习的，但愿神赐给你们一颗渴慕的心，渴慕他话语的心，使你的生命得到完全的改变。今天题目叫做你数的时候，或是希伯来字非常丰富的，它又可以称作当你举起，举起谁呀、当你举起，举起谁？举起以色列百姓，一个一个的举起来。用什么来举起？你数点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付半舍客勒。有谁为他翻译？弟兄在这里，对，出埃及记三十章，我们从十一节开始，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按以色列人被数的计算总数，你数的时候，他们个人要为自己的生命把赎价奉给耶和华，免得数的时候在他们中间有灾殃。也就是说，每一位以色列百姓 都需要经过被点数。在数的时候呢，点到你的时候呢，你要奉上半舍客勒银子作为生命的赎价。为什么呢？有许多的解释。一个解释是说，如同圣经所说的，我们世人都犯了罪，罪人没有办法在神面前能够站立得住，这是一点。你是罪人，你现在拿出半舍客勒的银子来赎你自己的生命。另外一个说法是，有一位常常在神面前控告百姓的，如果我们读过约伯记的话，你有没有印象？魔鬼没事做，上上下下走来走去，他知道谁，就有一个人，他就怎么样都没有办法下手。所以当神问他，你知道这地上有一位义人吗？约伯吗？他就说，因为你用这个篱笆把他围起来，你保护他，所以他呢听你的话。我这个是意义啊，你们自己去读啊。所以当你给半舍客勒银子的时候，那位控告人的撒旦他就没话讲了。神说我他付出赎价了。其实这整段的经文，这一段前面这一段经文暗指的都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弥赛亚的救恩呢，半舍客勒就是他。有没有想到？如果你觉得还不够，我还有一个证据给你看。撒迦利亚书第三章，撒迦利亚书第三章，当他们从巴比伦回来的时候，要回到圣地，要重建圣殿，天使指给撒迦利亚看大祭司约书亚。这个约书亚不是我们在出埃及记的约书亚，这是亚伦的后代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什么作对。原来我们有一个对头，我们有一个对头在神那里。他可以控告我们，控告大祭司约书亚。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奥秘。神说设立这个半舍客勒的银子来作为生命的赎价，不要多也不要少，就是半舍客勒。这半舍客勒的银子呢，有钱的可以付，当然可以付，没有钱的也可以付，你不用多付，谁也不会少付，就是那么一点，半舍客勒。我们记得在福音书，马太福音，我先把这些经文连起来，然后让大家来看。马太福音第十七章，在加百农有收丁税的来见彼得，丁税就是圣殿的税，也就是出处就是在我们今天的陀拉部分，出埃及记30章第12节到15节的地方。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吗？这个人来问。彼得说他那他进了屋子，耶稣先向他说，西门，你的意思如何？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丁税？ 是向自己的儿子呢，是向外人呢？你要记得这是圣殿的税，所以耶稣问他这句话。彼得说是向外人，于是耶稣说，既然如此，儿子就可以免税了。清楚不清楚啊？他说他是谁？他是儿子。谁的儿子？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当然不用付税了，是不是？这圣殿是谁的家？神的家，对不对？但是耶稣说，但恐怕触犯他们或绊倒他们，你且往海边去钓鱼，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开了他的口，必得一块钱，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我的税银。半舍客勒为你保罗彼得，半舍客勒为我主耶稣。直到这个时候，所以有人说这半舍客勒是约民与神刚刚在西乃山立约的婚约的这个约民要付的，只要半舍客勒。另外一半呢，两个半舍客勒加起来是一个舍客勒，是不是？那半舍客勒呢，预表着新郎，这个半舍客勒预表着心腹，所以不要一舍客勒，只要半舍客勒就可以了。另外一半神为你担负了。其实这整个的赎价，生命的赎价，预表着主耶稣基督那位真正的良人，他的心腹的良人所要付上的那个代价。我希望你们听得明白，在启示录最后，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十节，老约翰说，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再听一次，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弥赛亚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这不得了哎！这魔鬼昼夜在控告，昼夜控告，他简直都不休息啊！昼夜控告，所以我们真的很苦很惨啊！感谢主，他现在怎么样？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这个半舍客勒是为着你，为着我做生命的赎价，哪里能够赎？太少了。但是如果我说他是预表着耶稣基督，没有一个人可以控告他所接受的人，没有一个。罗马书讲得很清楚，如果你们记得罗马书第八章，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没有人。耶稣基督已经付了赎价，他已经为我们付了那个赎价，是不是？你明白吗？你明白吗？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十节，我这些经文都是今天清晨才下来的，所以我没有做任何的图片。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十节，六章二十节，这里讲到保罗在讲到十九节，他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圣灵的殿吗？我们的身体是圣灵殿， 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所有信的人里面都有圣灵。如果你里面没有圣灵，没有基督的灵，没有神的灵，也就是圣灵的话，你就不是属基督的。这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所讲的，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于基督的。如果你是属于基督的，你里面就有神的灵，神的灵住在你的里面，你的身体就是什么？圣灵的殿，是不是？这个道理很容易的。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我相信你们每一个人听得懂中文的人就看得懂中文。你们不是自己的人。我们今天在领圣餐的时候，我们已经提醒过大家了，你是谁的？下面他说，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重价买来的，不止那个半舍客勒的银子，那个只是一个预表。他说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你们要在你们的身上荣耀神。耶稣基督付的代价买赎了我们。我现在要问你们，你知道你不是你自己的了吗？你知道吗？哎，做基督徒这么久了，你知不知道你不是你自己的？你没有主权在你的身上做任何的决定，你知道吗？啊，很多的时候我们这个地方知道，我们的这个地方不知道，我们的行动都不知道，活得好像是我就是我的主人，是不是？我今天要从这里开始来提醒大家，这位为我们付重价的主耶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告诉我们，他去，他怎么上去，他要怎么再来。他再来的时候，他要来聚集凡属所有属他的，所有属他的。而这个日子快不快？你们有感觉到很快的人举手。感谢主，两三位。或许你知道你不想举手。我今天要在这里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我一定要表明很清楚的一件事，就是我不是在猜测日子的人，我不是猜测主耶稣什么时候来的人。可是我要表明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所有等候他的人会知道他什么时候快要来了，明白吗？如同挪亚，神叫他造方舟，他说有一天他要下雨，洪水要淹没整个的，毁灭这个世界，他就建造，几乎100年100多年根本没有雨，什么也没有发生。可是到那一个日子要来之前的一个礼拜，神很清楚地告诉挪亚，一个礼拜，再过七天，洪水就要来了，有没有？我都不要你们去翻圣经，你自己有没有印象？有没有听了？听了以后有没有放在心上？再过七天，所以挪亚知不知道再过七天？虽然他从来没看过什么叫做洪水下雨，他不知道，可是他听到了神的话语，所以他预备了所有的东西，所有的动物都进入方舟了，所有属神的百姓一定会知道他什么时候再来。我在讲妥拉，你们仔细听，从来没有一个时刻像这个时刻一样，这个时代一样，在全世界许许多多人日夜翘盼等候弥赛亚再来的迹象，从天象，从各个事情发生再看，再等候，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这个时代有那么多人在等候，也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这个时代那么多人领受 领受迹象、记号，指向他主耶稣将要再来的日子，快了，快了，快了。当我在一月的时候，今年2018年一月的时候，我看到几位，真的是几位，已经建立起他的名声的，就是可信的一些人，他们在讲一句话，就是基督耶稣的身体，你们要注意，二月的时候会发生许多事情。二月，你们要注意，二月是一个不寻常的月份。那我看见了，我就放在心上。你不能问我说你信吗还是不信，不是，我放在心上，我在看。今天是3月3号，我们已经过了二月了，所以我可以回过头去看到底这个二月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们有兴趣跟我一起看吗？我们来看在2月15号，二月十五号就是西巴特月最后一天，然后晚上就进入了亚达月，16号，2月16号，在这一天发现了一件事情，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在以色列近年来他们已经组织了这个公会，大公会、小公会，你们在圣经上，当他们审判耶稣的时候，有大公会。70年之后，圣殿被毁，亡国之后就没有了。但是现在他们重新再建立公会，大概有70位长老吧。这个公会跟圣殿研究中心，我们去过，许多人跟我去过。圣殿研究中心已经预备很久了，20-30年以上，我或许更长的时间，在预备什么？在预备当圣殿在重建的时候，所有的器具、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然后几年来，他们已经去年他们已经案例了一位，就是不是案例啊，就是已经选出了一位大祭司。所以去年我们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大祭司为以色列百姓祷告，用大祭司的祷告。每一年到圣殿研究中心，你就看到他的东西越来越多，而这些东西呢，是预备当圣殿一建好，马上就搬到圣殿的要使用的。那我们最看到的就是那个灯台，那个金灯台，有没有？金灯台在那个犹太人区要下去西墙的那个地方，在外面，那个是真的，那个是要进入圣殿的圣所的，我们都看见了。而在2月15号，这两个公会跟圣殿研究中心一起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发行半舍客勒银子。你现在明白什么叫半舍客勒银子了吗？这是做什么的？做生命的赎价，这个钱收来要做什么的？出埃及记30章16节说，你要从以色列人收这赎罪银，作为会幕的使用。这个半舍客勒银子是要为圣殿使用的。你看到这个，然后你看到那个图像，他发行了这个纪念币，是真的是银子半舍客勒，你要特别去登记去买的。他用的图像是谁？古列王。我不知道你们的圣经是不是翻成居鲁士，是不是？我们老一点的圣经翻成古列王，新一点的印出来的圣经翻成居鲁士 Cyrus 英文， 古列王他的头像，然后呢跟着谁的头像？美国总统川普的头像，这简直不可思议啊！可是你们知道吗，当美国总统川普在竞选的时候，有许多人发预言说他就是以赛亚书45章所讲的那一位古列王居鲁士。我们要来看一下，我要你们看一下以赛亚书44章28节。以赛亚书44章28节，论古列就是居鲁士说，他是我的牧人。我告诉你们，神在借着以赛亚先知在发这个预言的时候，这位古列王，波斯王，连波斯国都还没有，古列王根本还没有出生，是要162年之后他才出生的。但是神早就讲了，他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什么圣殿的根基。于是我们在历代志，我们要翻圣经的，你们有圣经一定要翻历代志下最后一章，历代志下最后一章，我们看见历代志下最后一章发生的时候呢，以赛亚先知已经不在了。我们看历代志下36章22-23节，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耶利米说犹大国被掳多少年？70年。70年之后呢，有一位波斯王古列就会他说就会出来，说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这个时候波斯国是最大的一个国，在当时的世代里面是最大的，他是那个王。他说天上的神，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是我听到神对他讲话，他竟然讲出这样的话来。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就是以色列百姓犹太人，你们可以上去，上去哪里？耶路撒冷，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这个诏令一下来，紧接着就有大约有50,000多的犹太人回国，回到耶路撒冷圣地，耶路撒冷做什么？重建圣殿。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而这个半舍客勒银子现代，现在发行了这个，上面有三个名字。第一个名字是古列 Cyrus 居鲁士，第二个名字叫贝尔福，就是英国的外相，第三个名字是川普。这三个人都是外邦人。我们看到第一个波斯王古列居鲁士，他是在主前538年的时候下诏，使被掳70年的南国犹太百姓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你要放在心上，我刚刚已经讲了，上面以赛亚书44章28节所讲的话，162年之后古列才出生的，古列才出生的。 OK， 第二，这个第一个就是这个古列王跟建造圣殿有关，建造圣殿有关。第二位是英国的外相外交部长贝尔福爵士，他在1917年的时候，他有一个宣言，就是这个字弄错了，应该使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建国。 应该使犹太人，分散在各地的犹太人，无家可归的犹太人，要回到圣地巴勒斯坦。他们那个时候称这一块地叫巴勒斯坦，其实圣经从来没有这样称过这一块地，这块地叫以色列地，就圣地建国。所以因着这个贝尔福的宣言，就促使了在1947年48年的时候，以色列国正式复国。其实47年的时候，在联合国已经正式承认这件事情，到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正式复国。所以到今天2018年总共70年，70年，这个70我们一定要注意，70犹大国被掳70年，古列居鲁士下令让犹太人回来建圣殿。我不知道这位川普先生总统他是否有人在跟他讲圣经，因为他在2017年去年12月6号的时候，他正式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这其实在过去的十几位总统啊，美国总统都已经早就决定承认了，早就承认了，而且是决定要把大使馆从特拉维夫搬到耶路撒冷，但是一个总统过去，通通没有一个人实现这个应许。所以川普他说了，他说我做了这件事情不是新事，只是过去许多的人在竞选的时候就发大言，哦，我一定在我的任期内，我一定要使这个美国大使馆搬到耶路撒冷。可是一个总统过去，没有一个总统真的去做这件事情。他说，今天我宣告，我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并且我要把大使馆搬到耶路撒冷。在12月的时候，他所说的时候，说他需要3年的时间，没有那么快，2年到3年的时间，甚至有人在猜今年。那个纳坦雅胡说美国今年一定会搬，但是他白宫马上发表新消息说没有，我没有这样讲，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哈。那或是美国副总统在年底的时候年初的时候说会的，2019年年底我们一定会搬。美国川普总统之所以被跟古列王相提并论，因为这是许多人发的预言呢，因为许多人对他有期待，他是美国第45任的总统。古列王的故事记载在以赛亚书第45章，就是有很多的大家都连在一起哈。然后有期待的，希望他跟以色列的关系，美国跟以色列的关系能够恢复，不像前一位总统一样。然后今天发布了这个新闻，做这个半色克勒银子，而且是由工会跟圣殿研究中心一起联合出的，表示他们有没有期待？他们在期待什么？你们都知道吗？他们在期待什么？希望在耶路撒冷能够再一次建立起他们叫第三圣殿，是不是？他们有期待的。所以这个发行一卖出去，那个钱为了是要建这个圣殿用的，他们有期待的。这些年许多的事情，我说实话，我要告诉你们说，你们的牧师，我非常注意那些跟以色列有关的任何的消息，因为我的圣经告诉我，我必须要注意。我不知道你们的圣经，我的圣经告诉我，我必须要注意，在末后世代任何事情的发生， 一定是跟以色列有关的。你们信不信？我信了，我很注意的，而且特别跟耶路撒冷有关的，我也很注意啊。那个圣殿什么时候要建起来啊？因为它跟耶稣基督的再来有关系，你知道吗？你们知道吗？我不谈政治，我不爱政治，但是我爱那个将要再来的君王，他出现在什么时候的记号，明白吗？他什么时候再来，有记号的，有应许的，你要知道的。我们记得四个血月，其实从主耶稣钉十字架到七十年那个以色列圣殿被毁亡国，一直到今天，血月连着血月的发生。所谓 血月就是月全食。我们在耶路撒冷2015年的时候，我们跑到那个高高的那个小丘上去看，看到它怎么样子变成月全食，那真的是红的，是不是？没有那么红，那个时候我看没有那么红，他们拍下来的呢很红啊。而常常发生月全食的，这有什么特别呢？这个特别就是这个月全食发生的日子是在耶和华的节期，一年之内，2014年、2015年、2014发生在逾越节跟什么祝棚节，2015年也是逾越节、祝棚节，哪有那么巧的，你知道吗？而这样的事情的发生是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七十年被掳的时候发生，同样都在节期。你发生在其他时候很平常，发生在节期呢，你就要注意了，因为这是耶和华与他的百姓约会的日子，是有特别指定的日子，那我一定要注意了。所以1950年发生的事情，这个血月，四个血月连着两年，这个血月发生，指向以色列灭亡2000年的国家竟然复国，这不是小事啊。而且他们的语言恢复，希伯来文恢复，这几乎是非常非常稀有的事情。就这么一个国家，1967-68年也发生血月，连着两年，6768，结果发生了什么事？1967年六日战争，耶路撒冷重回以色列管辖，以色列马上宣告耶路撒冷是我们的首都，从那个时候开始，知道吗？其实这些新闻，我年纪很大了哈，这些新闻发生的时候，我当然没有1948年还没有出生哦，1967年我看到这个新闻的六日战争，那个时候我从小就很喜欢这个国际新闻，不晓得为什么，所以这个消息我很放在心上的，所以一看这个我知道。1967-68，你看哦，一步一步的哦，先复国，以色列复国，第二步耶路撒冷回归到以色列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手上，下一步我请问你，跟以色列这个国家会有关系的是什么？当然就是圣殿，你知道吗？就是圣殿的重新的被建立。去年2017年横跨整个美国的全日食，这是跟美国有关的，跟列国有关的。2018年的大蓝月，你有没有听过月全食？很多人看了，全世界都看得到的。 发生了这件事情，1月30号的时候好像是。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些事情在发生，更不要说许多的地震，许多的风灾，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是不是神他正在天上展示他的时间，他的计划和他的行动。我再讲一次，我放在心上，我不知道你们，但是我放在心上，我警醒，我知道我要怎么过日子，我放在心上，我不去猜测哪一个日，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哪一个时刻，我不是这样猜测，我是在看他来的时候快到了。所以当有人说你一月的时候你要注意二月要发生的事情，我注意了，哇，太多事了。再讲一次，不管地震，不管风灾，都不去管。2月15号16号发生这件事情，2月21号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讲过了，格里汉牧师2月21号他99岁的格里汉牧师回天家，也就是说2月21号2月22号是普遍犹太传统在纪念摩西被带回天家的日子。摩西一回到天家，约书亚带着以色列百姓进入应许地。当然有人说这根本没有，这只是传统说法，根本没有圣经的根据，你可以这样讲，没错，放在心上就好了。只是这位仆人2月21号回天家有许多的预言，有许多的预言在之前都已经讲到了。他只要格里汉牧师回到天家的时候，整个全地的福音工作要大爆发。最后神所应许的，这你不能否认的，神真的有应许这末日的大收割，你知道吗？而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这样子传福音，直到现在还在讲话，还在继续传播他的信息，福音的信息，带领多少人信主，持续。所以当我看见的时候，我听见的时候，我听他在讲的时候，哇，那里面真的是被震动，里面真的是被激起来。我盼望你们能够听，能够看，是不是有中文翻译的我都不知道，日文中文各种各样的，你要去听，然后你要对齐你自己啊。主如果说你的仆人被接走的日子就是那个福音传福音的火炬要传递的时候，我要我做了这样祷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做这样的祷告，我要拿起那个火炬来，我要传福音，在最后这一棒，最后这一刻，我要2月21号2月22号有没有发生事情？有耶，我们来看2月22号发表了一个新闻，这个新闻就是在耶路撒冷南墙，我们在那里敬拜过，南墙前面挖掘的这个考古的地方，你们还有印象的人有没有听过那个导游告诉我们说，这里面挖出了好几百个那个受洗的那个禁池，很多禁池，然后那边有3个门是走到那个圣殿的等等的，就在那里挖出来先知以赛亚的印章，虽然少了一个字母，所以他们不敢很确定的说这个就是先知以赛亚的印章，可是非常非常的有可能是他的，还要继续挖。而这件事情呢跟 2015年的时候，在今天挖到以赛亚名字的这个印章的3米的地方，就是3年前他们挖到的是犹大王西西家的原型图章。这个图章呢，有一些外邦人的那个图像、哦、有可能就是在末期的时候受到亚述的影响，这个图章。那我很快的，我不会把很复杂的这个新闻消息跟你们讲的让你们头晕了、哦、我只是讲的很简单的来告诉你们，这些不会是偶然的，你知道吗？发现王的印章，发现先知的印章，这个图章代表的意思是什么？代表就是权柄。权柄本来被压在几层的那个地上的，现在怎么样？被挖掘出来，预表着一件事。这不是我讲的，许多犹太人也这么讲，预表的一件事，地上的王权，属神的权柄，王权，先知的权柄，重新要 release， 要释放出来。你们信吗？你信的时候，你就会祷告，你就要对齐。神的百姓，我们属神的百姓不是小人物啊，我们是有他住在我们里面的，这是圣灵的殿，不是吗？圣灵是什么？圣灵的能力叫做什么？像炸弹一样的爆发能力在我们里面。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上亿上亿的基督徒，有谁活出这种爆炸的，像那个原子弹、核子弹爆炸能力的生命来？太少了，是不是？太少了。现在开始放在心上这一件事情，2月22号不是小事，不是小事。2月23号有没有发生什么事呢？我们来看2月23号，连着。2月23号其实在22号就已经传出消息了。到2月23号礼拜五的时候，忽然之间白宫宣布，今年5月14号就是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的复国，今年5月14号70年的复国，他庆祝70年的时候，忽然之间宣布美国大使馆提早搬到耶路撒冷，提早搬到耶路撒冷。我不是在看，哇，这个川普先生这么厉害，或是说美国做了什么事。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我心里面领受到的是，哇，神啊，你动作很快耶，快不快？很快耶。这些事情接二连三的发生，连在一起，不是一件小事。当然你也可以看为是没事，可以的，我一点都不会怪你的，因为你也不在乎啊，你只抱着一句话，就说没有人知道那时候那时辰，所以谁也不要去猜，所以你就放开了。可是我告诉你，耶稣说你们要注意那时刻那时辰，你们要注意那记号，我要看那个记号，你明白吗？我要看那个记号，那个时刻。我不知道还有多久，可是我发现神动作很快，这没有这么快的。这个消息是很震惊的，提早，本来说是明年，本来说是2年之后，或是提早到明年，绝对不会今年。忽然之间5月，哎，5月快到了，你知道吗？在2个月，我们现在3月，是不是？3月，在2个月就到了，这件事情就发生了。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如果你知道主耶稣快要回来，而这个快要回来已经讲多久，至少讲了20-30年以上了，到今天我听到的 二三十年了，你说啊，他大概不会来了，那你就完了。我跟你讲真的，我们来看彼得后书，这我们一定要看的，彼得后书。我先跳到这里来，彼得后书第三章，彼得后书第三章，全章你都要去读，可是我在这里不全部读，我只读几段经文给你们听。他说，亲爱的弟兄啊，就是主内的，与神立约的，借着主耶稣的宝血与他立约的，他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该知道，你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笑，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太阳仍旧出来，月亮仍旧沉落，一天过一天，四季照样运转，没有什么改变呢。所以说耶稣再来的消息，那个应许在哪里呢？我没有看到，两千年了，我没有看到。彼得的时候是两千年前的。彼得继续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你要放在心上哦，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所以两千年只不过两天而已，过去了。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不愿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他是什么？他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什么？人人都悔改，乃愿人人都悔改。我们来看看了，就看这个好了，感谢主。主耶稣再来的日子真的很快了。那么我现在要请问你，从今天的妥拉我们要学习什么？我知道有不少的人在呼喊着一件事，就是我们要见你的荣耀，有没有？有没有？就像摩西在出埃及记三十三章，他经过了这个金牛犊的事情之后，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你们有没有在思想，这位摩西上山四十天在神的面前领受不仅十诫，领受神告诉他怎么建会幕，领受所有的妥拉话语，他跟神接近不接近？当然接近呢。他有没有跟他四十昼夜的在一起？有没有？有。你不会觉得他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这句话，你需要仔细的再去深思吗？你还没看够啊？他有没有看到他的荣耀？他在上面有没有看到他的荣耀？四十天之久，有没有？有，一定有荣光，否则他的脸不会发光，摩西的脸映照着那个光，是不是？所以三十三章神跟他讲说，你不能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但是神说什么？我要显出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宣告我的名，因为我要恩待你，我要怜悯你。这是我们另外一个翻译。摩西虽然那么亲近神，在他的荣光之下， 他的心里仍旧不满足。他已经尝到那个味道，他已经认识这位神，可他还不够，他不够。我要挑战每一位，就是你与主同行，做基督徒到今天，真的，不管你在哪里，你尝到那样的味道吗？真的只要他吗？只有神能够使你满足吗？真的吗？还是只是说说而已？你如果真的在他的荣光之下，真的在他的圣灵的这个整个的笼罩之下，你不会一样的，你不再一样的，因为你已经尝到那个味道了。不够，我还要更多，不够，我还要更多。所以今天整个教会，全球教会每一个人都在唱，求你显你的荣耀给我看，但是有多少人真的知道那个是什么？你真的知道那个是什么？你真的从你心里面渴望吗？这个不是只有敬拜赞美而已哦，是你进入他的深处，面对面摸着，你饱足了，你够了，我还要更多，我还要更多。那个关系，我看得到的，我可以在许多的教会看到，你真的与神同行的人，你活出来的生命真的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摩西在全地是最温柔的人，最谦卑的人。你如果与神同行，你只要进食好了三天，你没有办法走路的，讲话都很小声的，四十天更是没有了。我只要你，单单要你。我们不知道我们在求什么，很多的时候我们被拦阻，我们没有办法看到他的荣耀。今天我要从金牛犊的事件，我们要来揭发，我们要来揭发一些心态上的，作为神的子民，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的，为什么我们仍旧无法看到他的荣耀？而这一位神是多么渴望把自己显给你的，他要住在我们当中的。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有金牛犊的心态，拜金牛犊的心态，我们要来学习，一定要来看。你绝对不能看这一段拜金牛犊的事件是他们的事，跟你没有关系，我绝对不会拜金牛犊，是吗？我们来看，我们来看，这一群百姓是历世历代以来的一群亲眼看见耶和华的荣光降临在西乃山的，你知道吗？他们也是亲耳听见那个雷声一样的声音，叫声。神在他们每一个人里面对他说话的，彰显给他们看的。都不要讲在埃及的十灾，神迹奇事如何把他们带出来过红海，一路赐给他们玛纳，这个磐石出水，你知道吗？我们没有一个世代是像那一个世代一样这样的去经历的，你有吗？告诉我你有吗？没有。但是这一个世代，这一个世代的百姓，我要你们开始认同，开始在，不是认同，开始在寻找，是不是跟你一样，是不是跟我一样。他们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告诉摩西什么？ 我们如果再接近他，我们如果再看见他，我们如果再听见他所说的话，我们就要死了。他有没有这样讲？所以摩西，你去，你替我们去听，他告诉你什么，我们都要照着行，有没有？这群百姓选择不要直接面对神，因为太可怕了，这一位神。所以他们对神的认识的第一个，不是那些神迹奇事，不是他一路的喂养供养，都不是，不是，都不是，是什么？很可怕。再下去我们会死，你知道吗？所以他们对神的认识是害怕，害怕神。你害怕吗？你对于这位神害怕吗？你现在看自己，不要来跟我亲近哦，我身上有罪，我身上有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主啊，不是现在，我要你，但是不是现在，有没有？如果你有，你里面有金牛犊，你要放在心上。这群百姓倚靠的是谁？摩西，你去听就好了。摩西，你去听。摩西是人，跟我们一样。你听，你来告诉我，你讲我就做。所以现在多少基督徒，多少属神的百姓，跟随的是人，不要直接跟随神，神的话太难懂了。每一个人在你眼中看起来都好得不得了，我可以效法他，我可以跟他，他很特别，他过去神迹奇事很多，我只要跟着他就可以了，简单多了，他也不会责备我，他也看不见我。这群百姓里面有金牛犊，已经有金牛犊，你知道吗？用人取代了神。你有吗？你里面有金牛犊吗？所以当摩西一不在，他们没有想到的是神还在。这就是每一次我要离开，我要告诉你们不要停止聚会。为什么？我不在，谁在？神在，主耶稣在。你们不是要，你们绝对不要为我而来，绝对不要为听一个信息，这个人讲的信息而来，那我完全失败。你们一定要从神的话语里面，从教导里面认识这位神，这是我所认识的，我才能够讲，我才能够告诉你们。幔子已经裂开了，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道路，我们可以直接到至圣所，你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直接到父神宝座面前跟他和好。但很多人误会，以为说哦，这样的话，那么在教会里面我就不用听牧师的话，我就不用服于权柄，那你就错了。神在地上设立教会，他把权柄赐给他的仆人使女，是要你们听从跟着走的。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愿意顺服，我们以为我就是不要顺服你，我顺服人就好了，其实你已经没有顺服神了，你知道吗？其实你就已经没有顺服神了。而很多人不明白，当你顺服在你面前的一个权柄，神所设立的权柄的时候，其实你是走进更宽广的道路，你知道吗？你有没有看到圣经所写的，神设立摩西，神设立亚伦，神拣选比沙列和亚和利亚伯来建造这个会幕。请问你，摩西有比比沙列还会建造吗？绝对没有。比沙列是一位已经心中有智慧的， 有恩赐的，神拣选他出来，神继续赐给他聪明才智。可是他要听谁的？他要听摩西告诉他的。为什么？因为摩西亲自见到过，摩西亲自见到过。而你知道这件事情有多严重吗？这件事情严重到一件事情，就是你不能凭着你的会、你的能服侍神。神已经一再的讲，你们所做的一切一定要照我在山上所指示你的。比撒列也一样，亚和利亚伯也一样，不在乎你的恩赐，在乎你有没有听摩西告诉你说这件事情要怎么做。听明白吗？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一个金牛犊，那个金牛犊是什么？就是我能、我行、我来，你知道吗？这个就是你丧命的原因，使你没有办法服于权柄的原因。我能、我行、我来。可是圣经明明让我们看见，不是这样，神做事的法则不是这样。他指示他的仆人，他的仆人要忠心的传讲每一句话，神告诉他的每一句话他要忠心的传讲，他直接负责。我今天要讲的不仅是对我们每一个人，也是要对所有听见的人。我们要顺服，顺服神在我们当中所设立的权柄，一定要顺服。你不要靠你自己，因为神不看这个，神不靠你的恩赐，不看你多会，不看，他看你在肢体当中你怎么样的彼此相爱，你怎么样的彼此顺服，他看的是这个，只有这个才能够建造神的家，知道吗？今天他们看见摩西不在了，这群百姓，我绝对不会相信犹太人注释家所讲的一句话，他说这些人其实就是那些跟着出来的列国的人，闲杂人，所以因为这一群闲杂人，所以就这个促使了这个以色列百姓这个犯了金牛犊的罪。我要告诉你，指责别人很容易的，可是我的圣经告诉我，当你没有闲杂人在你当中的时候，你还是犯罪啊，你还是拜偶像啊，是不是？以色列人跟一般人、全列国的人、全世界人都一样，罪性不改。这群百姓看过那么多神迹奇事，他们仍旧是奴隶，你知道吗？奴隶心态还没有完全除掉，奴隶。所以他们需要有一个人来跟他们讲，摩西。现在摩西不在了，那我所知道的是什么？这群百姓说，我所知道的是什么？就是我在埃及看见的。埃及人就是设立了许许多多的神，让这些神来对他们讲话。我有这个需要，我去找那个神；我有这个身体的生病需要，我就去找这个神。所以神很多，这群百姓还没有认识这一位，告诉他们不可以拜偶像，不可以照任何的形象像他的。这边听，这边出去了，因为埃及充满了，整个埃及充满了他们里面。所以他们说，我们是要拜那位领我们出埃及的这位耶和华神。在这里我们要学习到一件事情，你服侍神一定要用神的话、神的方式，服侍神绝对不是用你自己的方式。很多人喜欢，为什么？因为我有感动，因为圣灵告诉我，圣灵绝对不会与神的话冲突，这是我所确定的。 服侍神是照神的话教导的去行，不是按照人所认为的很好的，看起来很好的，可以去做的。神不买账，你知道吗？他不买账，他要把它灭掉，很严重的。这群百姓用着世界的方式，学习到的埃及的方式，世界的方式，想要来服侍这一位至高的神，不可能的事，没路走，他们不知道，所以他们造了金牛犊。尽管犹太人传统里面说亚伦有很多的借口告诉摩西为什么他会这么做，可是你知道吗？生命记告诉我们，神也要灭绝亚伦的，只是摩西代求，一个人代求，没有人有借口。我要告诉你们，就是我们服侍神，我们爱这位神，走他的路的每一位，没有一个人有借口说因为我爱你，这是我会的方式，我就这么走。你好好学习神的话语，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好好学习神的话语，将你的心意显明给我，我要照你的话语去行，去行。这是诗篇119篇整篇诗人所讲的话。指示我，指示我，主啊，不要让我偏行己路，不要让我任意妄为。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起来很好的，在神眼中是亵渎的，你知道吗？有这么的严重，今天拜金牛犊的这个心态，我们一定要从我们心里面除掉，一定要除掉。当你真的照着神的指示，服于权柄之下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天是开了，天是开了，你的路是宽的，你整个的世界是连于宝座，不再一样，你知道吗？所以你看摩西，你不要说摩西啊，摩西发易怒啊，我们说他发易怒，他一看到百姓这样子的这个拜金牛犊，还吃吃喝喝玩耍，躺下睡觉起来玩耍哈，吃喝快乐，然后他就把这个石板，这个两个石板是神所造的，是神所刻的，是从神那里来的，他就啪摔碎了。你没有看到神责备他，你有没有看到神责备他？没有，神没有责备摩西啊，把那两块石板从神那里的摔碎了。可以说，有人说这是预表着耶稣基督，这是他的话，耶稣基督的第一次再来，身体的破碎受死。所以第二次他在上山，这次神要他自己带着石板上去，也是神自己亲自刻的，他再下来，预表着耶稣基督的第二次再来。神没有怪摩西，可是你知道后来，当神说百姓没有水喝，你吩咐磐石让磐石出水，结果摩西用杖很生气，他也生气哦，发烈怒，啪啪打了两次，发生什么事？水有没有出来？水出来了，可是这一次摩西把他进迦南美地的权力打掉了。为什么？因为神说什么？因为你没有在百姓面前尊荣我，你没有听我的话，就是这个意思。摩西没有听神的话，都要受责备，都要被刑罚。你跟我是谁啊？所以你以为神对我们这些小不点儿，他不在乎？因为我不是摩西，告诉你，你不认识神，他是公平公义的神，他是行事独一的神，他是不会改变的神。你不管做什么事，你要照他的话去行，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今天我们有许多拜金牛犊的心态在我们当中，在教会里面，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你要怎么做？今天你好好祷告，查出你里面的金牛犊，然后你要照着摩西所做的，怎么做？你要用火焚烧，磨得粉碎，把你里面的那个骄傲，那些我能我行我来的骄傲完全粉碎烧掉，选择走神的道路。我们一定要，弟兄姐妹们，今天你不要以为我在讲新闻给你们听啊，二月发生的新闻啊，不是，我告诉你，时间不多了，许多的记号都看见神行事已经很快了，或许他迫不及待要来了，你准备好了吗？你要他来的时候，你里面有一只很大的金牛犊吗？今天把它揪出来，用火焚烧，磨得粉碎，丢掉，除掉。我跟保罗一样，我用神的慈悲劝每一位啊，神的话语非常清楚，你不能用你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所拣选的方式来服侍他，不可以，你一定要用他的方式，你一定要用他的话语来服侍他。你不要以为说我是很自由的，我是很有创造力的，我要怎么做都可以的，因为神爱我，我为你胆战心惊，因为我看到金牛犊。如果我们真的可以除掉我们心中的金牛犊，或许我们真的可以看见他的荣耀，或许他会将他的荣耀彰显给我们看，很快，非常快。主耶稣必不再单言，主耶稣必不再单言。我每次看到这些记号天象所发生的事情，非常警醒，放在心上，他必快来，他必快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必在荣耀里同着众天使一起降临，那个时候我们要与他同在。但是如果你里面有一只金牛犊，弟兄姐妹们，你会很沉重，你飞不起来的，你没有办法起来迎接他的，好不好？我们现在我们要利用一点时间，我们一定要回应，我觉得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因为我看见在教会里面有许多的人仍旧在服侍金牛犊，而以为是在服侍神。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做一个祷告，让你的生命完全向神的话语对齐。我尽我的力，我不在乎谁讲什么，但是我一定要把这个真理要告诉大家，你要放在心上，这不是一件小事，他必快来。 他一定要快来了。我们不看新闻，我们看记号，我们等候他。求神帮助每一位在他面前警醒等候祷告的人，甚至于我们自己，我们都要求神光照，让我们里面是否有一只金牛犊在里面。我们以为这是在服侍神，但是神说，这百姓，恶百姓，应着景象的百姓，我要将他灭绝。他要追讨这样的罪，这是他的话。这一位向我们显明他是爱的神，他说，我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摩西知道，摩西认识。我们要求神将他的属性在我们里面彰显，十三个属性在我们里面刻上，在我们心板上刻在我们心板上。阿爸父神，你的话语是纯净的灵奶，但是你的话语也是一把两刃的利剑，今天要把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赤裸破开，让我们的骨节骨髓都完全的剥开显露出来。我们今天求你做这样的事情，让你的话语在此刻，在你还没有回到这个地上之前，让我们还有时间悔改，让我们还有时间把我们里面的金牛犊用火焚烧磨得粉碎丢掉除掉。主，我们单单要你，我们要像摩西一样，见了你的面还要再见你的面，还要再见你的荣耀。求你向我们显出你的恩慈，向我们显出你的怜悯，为你的百姓。主，因为如果你追讨罪孽，没有一个人可以逃罪。我们求你今天，因着你的怜悯、你的赦免、你的恩典，使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一个更新，使这个用着耶稣基督所立的新约再一次在我们里面更新。我们知道我们所蒙的恩典是何等的大，感谢主，赞美主。垂听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有声无声的祷告，主，让这个日子成为不一样的日子，让今天在这里的祷告成为一个转换的一个祷告。我们需要你，主，我们需要你。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是。这祷告，奉靠耶稣哈马需要的名。我们继续祷告，寻求。我在这里也愿耶和华赐福给每一位，他赐福给你，保护你，用脸光光照你，赐恩给你，向你扬脸，赐你小鹿平安。从这时到耶稣再来的日子，愿你的爱充满我们，让我们紧紧连于你，连于我们的良人元帅耶稣啊，哈马西亚。主，我们拣选你， 我们拣选居住在你的至圣所，用你的方式，用你的话语亲近你，服侍你。谢谢主，就奉靠耶稣啊宝贝的名，阿们。Thank you.